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，我有一个个人很大的兴趣啊，就是看云。我喜欢看天空云彩的变化，尤其每一次看到在云层当中射出光束来，我总是会联想到圣经当中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每一次我都非常的感动哦，尤其呢，我也会望着天上的云，想象有一天我和主在空中再相会哦。是否你也会仰望天上，看见这些云彩，看到星空，而感觉与主更亲近呢？这是我重新得力的秘诀哦，就是抬头向上看。如果不断的是往里面看，我们看见内心的污秽，又或者是只是看见我们举步维艰的难处，还有我们心头的重担，我们就很难能够轻省的来跟随主。有时候确实觉得生命当中许多的难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这时候让我们学习抬头仰望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并且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时时刻刻他告诉我们，他的慈爱从来不曾远离，让我们学习抬头仰望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眼睛不妨看上面”。经文在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一到四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眼睛不妨看上面。旧金山一家报纸报道，一个年轻人在路上意外捡到一张5元钞票，于是养成走路看地上的习惯。报上说，这些年来他的收获是29516个纽扣，54172根别针，12个铜板，外加驼背和个性上的怪癖。这就是他不断朝地上看所换来的代价。这些年来他还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没有欣赏阳光之美、星光的闪烁、朋友的笑容以及蓝天白云。有些基督徒其实很像这个人呢，并不是说他们走路看地上， 由于他们太重视今生，却忽略了属灵与永恒方面的事，他们花费所有的时间追求今生的名利，也许多多少少得到一些短暂的满足和快乐。老实说，这样做很划不来。上帝的儿女原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，竟然钟爱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界，一点也不注意上面的事，因此对事情的看法很容易扭曲，同时也享受不到属天的阳光。他们去拥抱一大堆别针、纽扣、铜板这一类毫无价值的东西，却忘了把财宝积蓄在天上。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一个人若只为今生而活，无疑的他已失去了生命中最好的东西。我们的眼睛不妨往上看，因为我们会看到无价的珍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只看这世上的名利地位，当我的心总为地上的事思虑烦扰，我就看不见属天的喜乐和永恒的盼望。主啊，调整我的眼光和心思意念，让我思念上面的事，抬头仰望，走在蒙你喜悦的道路上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，它总让我重新得力，希望你也喜欢这首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是永恒的光，我要赞美不停止，献给你我的主，总有失败挫折困难，你是永在着你，我的主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在华人的作家当中，我特别钟爱张文亮教授；在历代的布道家当中，我特别钟爱司布真哦。所以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我真是如获至宝。但为什么至今才和你分享呢？因为篇幅实在非常的长哦，总共分为十大部分，有96章。所以刘文几经思量呢，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要和你一起细细的品味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和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3章，来自圣彼得堡的宣教士下半段，还要看到第4章司布真的中学时期。一起来读这本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1859年，某教会办儿童福音夏令营，请弗莱彻博士当讲员。他被称为儿童之友，是当时最会对儿童传福音的讲员。弗莱彻最爱用你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，取自诗篇第110篇第3节为主题。他晚年罹患严重的失忆症，但仍持续讲道。只要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就知道该讲什么。他又说，只要我还能祷告，我对上帝的服事就尚未结束。弗莱彻在病重时推荐司布真前来，司布真赶到聚会处才知道是罗兰希尔教会。他站上讲台领唱《上帝作为何等奥妙》。司布真后来写道，尼尔的服事使我体会在水边撒种的侍奉。他撒种之后没有时间照顾，没有机会除虫，但是他在上帝的恩典里体会每一个小子即使还没有信主，日后都有无限的机会。有一天主耶稣将使他们结实累累。他相信每一个祷告上帝都会给予回应，即使还没有看到成就，他就预先感谢，预先赞美主。他知道人与人会有分离的时候，但上帝的看顾和供应不受时间或距离的影响。他相信祷告之时，虽前方看不出一点成就的迹象，但是祷告的信心稳若磐石，在上帝的保守中不受时间的久远或环境的变动而动摇。祷告的人不惧怕事情不会成就，因为在上帝的保守中，他相信祷告之时上帝已经在做工，祷告的事已经在主的恩典里，主必引导祷告时的成就。也许事情成就时祷告的人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上帝得荣耀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那是一所有趣的学校，规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坐教室门口，看到老师来了要开门让他学习服务，最后一名的学生要坐火炉边，期待点燃他学习的意愿，否则他会留在最热的地方。司布真学生时期没坐过教室门口，却曾坐过火炉边。1843年，司布真自库克夫人的学校毕业，到斯托克维尔寄宿学校就读。斯托克维尔位于伦敦市郊，有许多花园。当时伦敦超过150万人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。伦敦的公共建设不足，生活环境不佳，常有霍乱传染。司布真的父亲认为读书的环境卫生比学校的知名度重要，要司布真去郊外的学校念书。 学校的校长路易士强调，学生会读、会写、会说、会计算，是未来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。路易士用世界经典名著教文学，第一堂课讲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学校的藏书多，他要学生多读好书。他讲解书中文法，要学生照着写下读书心得。每堂课，他从学生的心得中选出佳作，得佳作的学生可以上台分享。他也教学生初级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。他认为文学的培养来自幼年时期的记忆。他提出10到14岁的孩子对文字的记忆力最好，这时记住好的文学一生忘不了。美好的文学对孩子心田是有益一生的启迪。1844年，斯普珍的文学写作首度获得第一名，路易士给他大大的夸奖，在全校师生面前送他一本《塞尔伯恩自然史》作为奖励。斯普珍终生保存这一本书，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唯一的第一名，其他课程的成绩都在中后段。李宁是另外一位欣赏斯普珍的老师，李宁教欧几里得几何学，斯普珍的考试成绩是全班最后一名，斯普珍非常沮丧，李宁老师却对他有信心，说你的成绩很后面，是因为你的聪明远超过同学。李宁老师最早看出斯普珍不是一般的聪明，经常在课后留下他与他交谈，而后为他祷告。但是斯普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好学生，并不需要福音。斯普珍后来写道，李宁老师是我平生所遇最会教书的人，他的教学给我建立一生的榜样。同个主题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，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课程。他旁征博引，提高学生的兴趣与专注。他喜乐地上课，你会觉得他真心喜欢所教的内容。他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懂他教的内容。他的教导充满启发，内容源源不绝。原来好老师拥有一把金钥匙，可以打开学生封闭的心。好老师有三个特征：第一，他们总是先进入学生中间，而非要求学生先到他身边；第二，他们爱学生，因而得到学生的爱；第三，他们总是有许多好材料能分享给学生，得到学生的注意力。李宁一生屡遭打击，也有低沉忧郁的时候，他仍坚持把最好的给学生。他不知道许多学生以他为榜样，日后成为一流的教导者。斯普珍写道，成绩不好的学生，老师会不断给予鼓励。每堂课，他看学生的眼神充满信心。我觉得他眼中闪烁的喜悦光芒，来自他将教学的地方当成对上帝奉献的祭坛。他的教学热情是从祭坛上燃起的火。他为每一个学生代祷，成为教育成效的基础，使学生日后得救。我的讲台侍奉深受老师教学方式的影响。1845年，斯普珍问李宁老师，老师这么有才华，又这么会教书，为什么要在这一所小学校教书呢？李宁老师说，好老师不是教很大的学校，不是教很多学生的班，更非只教好学生的班。好老师是不断地耕耘所有学生的心田。这句话对斯普珍日后的侍奉观产生深远影响。他日后写道，属灵的复兴不在教堂的扩大，不在聚会人数的增多，不在管风琴的体积有多大。历世历代许多复兴的结果使教堂变大，当人注意变大的教堂后，复兴就停止了。持久的复兴是决定在有多少人因着上帝的救恩而获得重生。成名的传道人有个危机，容易追逐大型聚会的讲台，满足于会众的欢迎，忽略了教会复兴的深度，是在上帝与每个人生命里做工的深度。教会真正的复兴是在灵性的深度，当人心回转归向基督，就是灵性复兴的起点。 为此，我传福音是高举因信称义，期待众人转向主的救恩。时代无论如何改变，愿教会能培养三种基督徒，能够海外宣教或到未闻福音之地的拓荒者，能够站上讲台分享真理的人，与在各行各业见证主真道的人。这种人如先知约拿，在大风大雨中众人摇晃时他能睡着，在众人争论时他能指出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即使他落在海里被大鱼吞下，他都死不了，能靠主走出来。1845年9月，爱尔兰因马铃薯枯萎症欠收造成大饥荒，英国政府自美国进口大量玉米救助爱尔兰的饥民，却导致农产市场的价格波动，穷人不止买不起玉米，也买不起其他食物，数百万人逃离爱尔兰。斯托克维尔出现许多爱尔兰灾民，他们四处游荡，有的住公园，有的以临时帐篷为家，有的四处打零工，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。每当斯布珍经过公园，看到这些难民，心里非常同情，但是他没有什么钱可以帮助他们。斯布珍为社会的不公平感到愤怒。斯布珍问老师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，学校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？李宁老师回答，学校是给学生在污浊的世界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，黑暗的时代反而是更好的教育机会。贫穷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改善贫穷不在于经济与政治，在于信仰。斯布珍再问，信仰如何帮助穷人？李宁回答，信仰带来上帝的祝福，在祝福的基础上耕种，一定会有收成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这世界太多虚情假意的改革家，他们一方面承诺给人民更好的生活，另一方面却巴结有钱有权势与有名望的人，他们与穷人在一起只为博取好名声，不真心关怀穷人，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被支持，能够进入名人堂，让自己的名字能被后人看见。穷人永远是他们鄙视的一群，他们提出的不过是改革的假象。当我信了耶稣，读到耶稣说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我才体会，改革贫穷必须先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穷人。耶稣不只关心穷人，更亲自设下榜样。每个时代人心的改革必须从最底层的人开始，让穷人先听到福音是信仰基督的起点。因此，所有的福音行动应该先从贫民区传起，所有教会的建筑要让穷人赶进来，每次的聚会要从关怀坐在后排的穷人开始。我们的福音永远是篱笆之外，到大路小径上将人带进来。如果这样做，教会不用担心座位坐不满，不是爬到喜马拉雅山顶的人才称为伟大，那种在高山顶峰才能呼喊的不是福音的精兵，不会有人听到他传的。当我看到穷人，我的心受激动，我们去将福音传给他们。上帝将最大的恩典赏赐给穷人，穷人最大的喜乐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穷人最大的生活改善是来自听闻福音。斯布珍又写道，永远不要主观认定穷人信主之后不会成为耶稣基督精兵，永远不要照世界的角度看人，低估福音改变人的大能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有真实的信仰，认识圣经真理，爱耶稣，都能成为基督的精兵。约翰本人曾是战场的逃兵，信主后成为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。约翰牛顿曾是奴隶船的贩子，信主后成为《奇异恩典》的作者。
Thank you.
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不真。来听这一首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，有96章。第一部分是栽种在主的殿中，第一章到第九章啊。我们今天呢已经读完了第四章，司不真的中学时期，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五章，看到司不真心灵的黑夜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